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好，我是吴佳恩。今天是2021年呢，我在这儿祝你们新年快乐。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新年快乐，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过去一年，我们所在地方跟整个地球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一年。我称过去一年为逆境的一年。所以我今天跟你分享的题目呢，是我们在逆境中进入新的一年。我们想到这个新冠的这个病啊，就是肆虐的整个地球，令很多地方的人都受苦，就是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我们所在地方也许因为这个逆境的缘故呢，我们的聚会不那么方便，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不那么容易可以聚集在一起。也许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群羊也失去了实体的牧羊。这些的情况呢，令我们觉得这个新年好像不容易过。我们都盼望来着的一年呢，能比过去的一年更好。不过呢，当我们翻开圣经，我们会看到圣经的确记载了很多很多不顺利的情况。我们称为逆境的事件呢，是充满了圣经的记载的当中。其实神的旨意就是要拯救那些处在逆境中的百姓们。我们今天的世界也的确是陷入了没完没了的逆境之中。我们愿不愿意翻开圣经来回想一下过去的日子中神怎么样使用他的仆人去拯救，去帮助，去让百姓得到一个逆境中的怜悯跟恩典呢？我今天跟你一起去思想三个事件啊，三个故事记载在圣经之中，也在当中呢，我们不妨呢就一起呢记牢三句的金句，在使徒行传的26章19节，但以理书第3章18节，还有尼希米记第2章3节。那我们先看第一节的金句啊，第一节的金句我一讲你也许已经认得出是保罗所讲的。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句话是保罗在逆境中的逆境所讲的。也许你记得保罗因为回应神的呼召，把福音带到外邦人的当中，他在每一个地方都遇到冲击，都遇到逼迫，很多时候他都给人去驱赶了。可以说他因为信主，因为回应神的召命，他其实走上了一条逆境之路。来到末后，他在耶路撒冷呢就给抓了，而且呢被拘留哈，辗转的就在这个该撒利亚呢就面对这个亚基帕王的一个审问哈，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讲了这句话：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从保罗的经历中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他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他的方向，人生的方向改变了，从此之后得面对不少的逆境。以前 他不需要去辛苦的传福音，从此之后他必须承担了这个往外帮人传福音的使命。以往他逼迫别人，现在他给人逼迫。所以呢，保罗代表一个生命方向改变的人，也就是我们了。他在这个顺服神的道路上呢，他一直都跟随着主的旨意走，所以呢，逆境呢是避免不了的。那这里呢，在经文中，在这一句金句中呢，我们特别需要抓住两个词的意思，一个是违背。什么是违背呢？违背就是不顺服，就是离开，或者是不向着，不随着神所带领的方向走。保罗说，我从来没有违背，就是我就是因为顺服他的旨意，所以呢才来到这个境况。那他的意象，另外一个词需要知道的，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保罗的意象是什么？保罗的意象在经文的下文是这样说的，他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他其实就是意象，就是劝人与神和好。就因为这样呢，他落入一个逆境中。第二十一节是这样说的，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他传讲神的道，就蒙神的帮助，但是在过程中呢，他是经历很多的逼迫，很多的逆境的。所以呢，我们想想保罗这样的说法，那我可以去效法吗？是可以的。如果我们效法保罗呢，那么我们随着我们得救，随着我们蒙神带领呢，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基督徒所面对的逆境。包括朋友可能嘲笑我，可能排斥我，可能我在我的事业的路上会遇到一些不顺利的情况，也许我不能担当某一些的我喜欢的工作，种种的代价，我们说我为主呢是背起了十字架的代价。那神的旨意是希望我们信他的人能够分别为圣，所以呢，当我们从这个世界的路去有所区别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的逆境。可以说基督徒应该是经历逆境有经验的人，我们必须有心理的准备。当我们效法保罗，愿意因为得救蒙召的缘故面对逆境呢，我们可以说逆境应该是我们的常态，因为我们不能随俗呢。我们不妨回想去年呢，问问自己，我去年有遇过什么基督徒的一些的难处吗？我去年有没有遇过一些的逆境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也许我要思考一下，神呢，有什么事情你是希望我改变的呢？有什么代价你是希望我去背负的呢？也许神呢，你有什么呼召是希望我去顺服不回背的？我愿意能够像保罗一样，不回背你的旨意，能够走上一个传福音的道路呢？这都是我们值得在新的一年去考虑考虑的。愿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成就。现在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句金句啊，刚才我说这句金句呢是来自这个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八节。但以理书第三章十八节是这样说的，即或不然，王啊， 你当知道我们却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这句话呢，是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三位朋友所说的，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却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句话你也许也听过了，或者是已经很熟了。那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事件吧。这事件也是一个逆境中的逆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但以理跟他三位朋友呢，是本来是在本国呢，就是犹大国呢，是出色的一些年轻人，但很可惜，犹大国灭亡了，这出色的这些年轻人呢，就给抓到这个巴比伦国那里呢，就服侍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们可以说是在逆境中，本来可以好好的继续的去生活的，不过呢，他们遇上这个逆境中的逆境，就是他们在这个王宫里呢，有人妒忌他们，所以呢，在这个巴比伦国呢，就立了很多的金像，要求这些犹大的人呢去敬拜。那这三位年轻人，当然还有这个但以理呢，就对这个王说，这个事情我们不必回答你，就是他们不愿意去拜这个所立的金像啊，这个金像他们说我们不拜啊，为什么？因为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因为这个王呢，已经下了令，如果你不拜这些的金像呢，那我们就会把你抛到这个烈火的窑中呢，去烧死你啊！这不过呢，他们说我们的神呢，必定会拯救我们的，即或不然，王呀，你当知道我们却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其实犹大国灭亡啊，其实这几位年轻人呢，都是活在他们祖宗所犯的罪所造成的苦难中。可以说这里的事件呢，代表一种的其实是罪所带来的苦难，加上逼迫对信仰的一种的挑战。那这几位年轻人给我们的一个的榜样呢，就是他们确定在这个人犯罪所造的苦难中，在逼迫对信仰的挑战中，站稳神的立场。基督徒能不能效法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们站稳立场，在逆境中能够坚守信心去做见证呢？这个是不容易的。其实我们在过去一年的这个疫情中呢，也见到这个疫情带来的这种苦难是很大的。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苦难从何而来，我们相信在这个现在罪恶中的世界呢，总会有一些的这样的瘟疫啊，或者是战争，种种人的罪带来的不同形式的苦难，我们与整个世界都陷在当中。所以苦难不一定是我们所造成的，但我们得凭着信心在当中活出神的见证来。那可以说基督徒在苦难中所受的灾祸是特别大的。那就看我们教会吧。其实疫情已经带来很多的损失啊，但是教会的传道人所经历的可以说是损失当中的损失。其实我们的弟兄姐妹已经很苦了，那么传道人呢，就是苦上加苦，因为他们可能生活比人更苦了，而且他们承担着弟兄姐妹的需要，还得多走一步。那 我们作为传道人的，或者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我们体会得到在当中的苦难吧。就盼望但以理跟三位朋友他们的信心的站稳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他们说，在这样的境况中呢，我们不向撒旦低头啊，可能他们拜这些金像可能换来他们的一些的平安，不过他们说我们不拜，他们相信神会拯救他们。那如果我们记得但以理跟这三位朋友，特别是这三位朋友呢，是给泡在火窑里面的那三位，他们被泡在火窑里呢，你记得吗？后来出现了第四个人，第四个人呢就是神所差来的拯救他们的。结果这个逆境呢成就了他们的见证，以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也说他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就是三位年轻人的神，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神的都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够这样施行拯救。在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教会面对这个逆境的时候，我们相不相信总有一天神会透过我们的信心成为成就美好的见证呢？我能够坚守信心吗？也的确的不容易。其实这三位年轻人呢，在相信神的拯救之余，他们已经做好了打算，就是急或不然，尽管现在的处境继续的坏下去，我的信心给我一种的不同的看法。从人的角度可能说啊，教会的情况继续坏下去，继续的好像看不到人所希望看到的改变。不过呢，这个年轻人怎么说呢？急或不然，我们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这个情况而改变我们的信仰，也说放弃了传道的工作，或者呢就丢下我们的群羊不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将会如何，我们可能会继续受苦下去，可能我们会有点的令人去觉得教会好像没有办法。不过呢，我们在信心的眼睛中看到神有别的方法，当我们站立得稳的时候，他会使用我们去成为美好的见证。求神怜悯我们。也这样呢，更需要第三句的金句。第三句的金句来自尼希米书，尼希米书第二章第三节，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求容吗？的确的，可能教会面对一些的难处，教会面对一些的逼迫，教会好像还见不到亮光啊。不过呢，圣经早已经把这个逆境说了出来，透过尼希米他的求容也表达了我们今天的求容。这个尼希米的事件是怎么样的呢？尼希米的时候呢，比但以理跟他的朋友稍迟一些。在那个时候呢，其实犹太人呢已经散居在各地呢。这个尼希米呢是在异乡，在一个王里面做酒镇的哈。他本身呢生活可能没大问题，不过他听到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呢把耶路撒冷的消息告诉他。这个从尼希米记载的第一章第三节，他们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 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巴尔可畏的神啊。那弟兄姐妹，尼七米的反应呢，可以说是我们非常值得效法的。可能我们当中有些的教会弟兄姐妹是平平安安的度过了过去一年的疫情，但是别忘了，有很多教会还在苦难的当中。这个尼七米听到他们的消息呢，本来他不是在那个处境中，他的心却受感动了，他坐下哭泣。那我总结一下尼七米替我们记载的过程吧。尼七米做些什么呢？他第一，他听到这个消息，他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他觉得难过，哭泣。然后呢，他就进食祈祷，把这些事情呢带到祷告的当中。如果读尼七米记往下读下去呢，你就看到他在王的面前，就是他工作的时候呢，他想起了同胞的需要，他脸上呢就露出愁容来。第二章的第一节这样记载哈，他在王前的摆酒的时候，他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的。王就对他说，你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那尼七米起初呢是非常怕，因为王呢见到他在工作的时候还有些的挂虑啊，心中的愁烦呢在脸上呢给王看出来了。那这是我们的这句的金句啊，第二章的第三节，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所以尼七米的回应是，第一他哭泣，第二他祷告，第三他念念不忘，一直到这个王呢也看出他的愁容来。那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有一个信心，知道这个尼七米其实不是说就是在情绪上愁烦而已，他乃是念念不忘过程中想尽法子，既然让王看到他的愁容呢，他就给他有回应了，他就因为跟王说出这个需要来呢，王就给他帮忙，给他资源，给他人手，让他可以回乡去把这个城墙重新建造起来。这就是我们在尼七米记读到的这个的事件。尼七米本来不需要面对这个逆境的，但是他主动的把这个逆境的难处呢承担起来。就因为神给他开路，他在难处之下就踏出了一步，付诸行动。然后尼七米记就是记载尼七米因为爱心和怜悯呢，甘愿进入同胞的逆境中去服侍他们。那我们知道尼七米去重建这个城墙呢是不简单的啊，他是很有策略的，把资源人手配搭起来，一面抵挡敌人的攻击，一面呢就带领众人呢把这个城墙呢重建起来。我读到这儿的时候，难免想起我们今天所面对这个逆境。这个逆境包括了我们教会里面许多的需要。如果我们有能力的，我们能不能像尼七米这样的想尽法子，能够找出资源来，找出人手来，去彼此守望，彼此帮助呢？我们愿不愿意效法尼七米在患难中互相的守望，想法子去重建教会的城墙呢？教会受冲击的话，群羊没有牧养的话，那我会不会是神所呼召的人起来想法子帮忙去重建呢？那尼七米的美好见证，我们可以读尼七米记啊，他不但是说把城墙建起来， 他建好了城墙之后呢，他还带领百姓呢去读律法、悔改、归主，整个的是一个复兴的运动。不但如此，如果我们细心去读《厘清笔记》的话，我们会读到这个事件的逆境呢，到了幕后呢，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本来厘清笔本人是非常惧怕的，其实他带领众人去重建城墙的时候，第六章记载啊，他们是惧怕、惧怕、惧怕的，因为有很多敌人呢是攻击他们，他们是很难完成这个城墙的重建的。但是他52天里面呢，把城墙给重建了。然后我从《厘清笔记》第六章第16节去读，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原来无论是保罗，无论是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又无论是尼契米，他们都曾经处在这个逆境中，但他们所经历的最后的结果呢，都成为美好的见证。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呢做了见证，但以理的朋友们呢，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面前呢做了见证。这个尼契米呢，在一切仇敌细微的外邦人的面前呢，成为了美好的见证，让人知道神在我们当中呢工作。我们最后来重温一下这三位为我们成就了怎么样的榜样。第一，保罗。他的逆境呢，其实也是我们的逆境，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分别为圣，走一条呢与世界不同的路，很自然呢会遇到一些的逆境。但以理的朋友们，他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受着罪所带来的苦难，不要紧，默默的工作吧。如果逼迫来临了，那么就凭着信心站稳在神的立场上，求神保守我们在困难当中能够仍然坚守在他的旨意的当中。最后尼契米的逆境呢，使他张开眼睛看到周围的需要，然后为周围的逆境动了爱心和怜悯之心，出手帮助。这样的话，神会使用我们的。今天就讲到这儿，再一次的，新年快乐，愿神加力给你，祝福你。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